直接开始今天的故事。这是来自 K 先生在 Instagram 上面投稿的一篇真实故事。诶，是两篇，对。这篇文章是他2015年在 PTT 的 Marvel 版写的。他说是他小时候遇到的事情。他说他们那个时候住在乡下的一间四楼透天。他们家那一间透天厝是在最边间最角落。格局大概是这个样子，非常的传统。一楼外面就是一个小花园，一楼的门里面进去，或者首先你会看到一个客厅，那再往里面走是一间厨房。好，如果你往楼梯走上去，再来会进到主卧室。那主卧室的话是他的爸妈的房间。那主卧室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是一间客房。再走到三楼的时候会有两个中型的房间，就没有大没有小，两个格局几乎是一样的。那他说他跟他哥哥各一间。那四楼走上去就是四楼嘛，对不对？四楼上去的时候呢，其实位置就很小。你从楼梯正对面出去会有一个门，那个门会有三道锁。那从那一个门出去外面就是晒衣场跟他们的大阳台，可能偶尔会烤烤肉之类的吧。如果不出去这一个大阳台的话，你到了楼梯，因为我说面对楼梯出去，面对前面是那扇门。但是如果你从楼梯的右手边里面还有一个小门，那个小门打开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储藏间。好，那我们从这个楼梯出去洗衣，出去这个晒衣场。那如果说你不烤肉，不晒衣服。在刚刚我说那个四楼旁边还有一个小储物间的上面，会有一个可能放水塔的一个小平台，就大家传统认知到的一个那种透天厝的格局。那他们这一个房子跟房子之间是相连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在顶楼阳台晃一晃，然后直接跑酷，就直接翻过一个女儿墙，然后到隔壁栋。哦，这是他们家跟邻居的大概的格局是这个样子。那他们说他们家的环境非常的偏僻啊，平常非常的安静。他说安静到如果我们自己家里在门口讲话是用一般的音量，不是特别这样你好这样子，不是，就是用很平常我们这样，就像我现在录节目这个语气在这边聊天的话。他说隔壁栋的三楼把门窗关好都有可能听得到。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只是隔音做太差了。那他说不管，就是他们当时房屋的条件就是这个样子，说非常的安静，所以平常不能够太大声。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国二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中午，他跟他妈习惯睡午觉，他们睡午觉之前就会先把家里门窗该锁的锁一锁。那他妈妈回到三楼二楼的房间，跟着二楼的房间，啊，他自己就回到三楼的房间啊。那但是你也知道嘛，国中生、国小生这个时候是最活泼好动的啊，怎么可能会乖乖睡午觉呢？但对我们长大的人来说，睡午觉是一种奢侈的，对不对？好，那他说那天的情况是这个样子，他不想睡，他窝在床上看漫画，因为那个年代智慧型手机还没这么普及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可能是偷打游戏、偷玩手机，但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很乖的，坐在就偷偷看漫画。我也体验过那个年代。他就说他就坐在床上旁边的那个床上旁边那个小桌子啊，在那边看漫画。然后他说他会同时听有没有人从那个二楼走上来的声音，因为如果说有人走路上来的话，就代表是他妈。那如果他妈上来查房的话，他就赶快要冲回去床上，然后假装睡着。然后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常常睡午觉不睡觉，在那边偷看漫画的时候都会这个样子。他说那天他一样这样偷看漫画，然后看大概5到10分钟的时候吧，他听到怎么他听到楼梯间有人走路的声音，然后嘶嘶嘶嘶这样子。他说他其实你听久了其实可以认得每个人的脚步声，因为每个人的个性啊、急躁啊，或者说比较冷静沉稳，每一个人的脚步声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他认得他们家每一个人的脚步声。但他说那一天上来的那个走路的那个脚步声，他说他是不认得的。他说那一个人的脚步声是蹑手蹑脚的，就是好像不想要让你发现，不想要让你看到。然后他说他只能从其他声音去判断。他说他说那个衣服跟裤子摩擦的声音非常的明显。那是这样嘶嘶 就像我刚刚讲，就是有些时候你的衣服衣角啦，跟你的裤子走路的时候会有一些摩擦嘛。啊，如果你是穿一些风衣风裤，然后它那一个材质是比较偏向那种运动吸湿排汗的，然后又比较大件，那你在走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蛮明显的摩擦声，就是两件衣服跟裤子的这个布料材质如果比较不同的话，它的这个摩擦声是非常明显的。然后他当下就想说，啊，靠北，我妈来查房了，就立刻把漫画一折一放，赶快跳到床上棉被盖。他说他也非常的这个小心，像是猫一样。上去之后呢，他就这样子假装睡觉，然后还故意把这个胸口的起伏做出来，好像真的睡着了一样。他说如果他被他妈妈发现的话，肯定会被揍。然后就这样装死装了几秒钟。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调查兵团理论。啊，你感觉一下下的时间，可是实际上内心经过了好几分钟的挣扎，有点这样的感觉。啊，他说他心里就想说，虽然你发出脚步声，但是可惜哦，我虽然说你这个脚步声隐藏得很好，可是我心里偷偷听到了你这个衣服的摩擦声。然后他就这样偷偷的笑他妈。好，他就这样子，摩擦声就慢慢的，因为我说刚刚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只是他跟我叙述了很久。那他说等到这个摩擦声已经上到三楼的时候，就是上到他这个房间门口左右的时候，他又开始让这个肚子做出更规律的起伏，就感觉好像真的熟睡了。那他很庆幸自己安全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一个超级大一声的说，不睡觉在干什么东西啊？哈！然后他说这个声音是从他的二楼传上来的。他心想：啊，靠北啊，你不是就在我门口吗？怎么声音又会从二楼传过来的呢？然后他说他发现他妈也听到那个衣服的摩擦声，代表他妈也听到门口这个楼梯口走路的这个脚步声了。然后他马上弹起来大吼，他说：妈，家里有别人，有别人在我们家啦，快报警啦。然后他说他这个时候马上抓起他们家的这个镰刀，然后冲出去。这时候我真的愣了一下，为什么你家有镰刀，而且是在你房间呢？然后说因为他爸拿来砍那个院子花圃的一些树枝跟一些杂草，所以他说他的房间习惯放一把镰刀。那这个解释我也是不能理解到底是为什么，但总之他就是说他的房间有一把镰刀就对了，只是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啦。好，这不是重点。他说那个镰刀的长度大概是150公分，有点像是说那个关刀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把关刀，只是它是一个逆刃的一把关刀，就是关老爷拿的那个青龙偃月刀，你们知道吧。那它的这个形状是一把长长的一把，你自己去 Google 青龙偃月刀啦，然后你想象一下那个偃月刀的那个刀柄跟刀刃是呈现一个镰刀形状的这样的感觉。他说就是150公分的长度。那他想说这一把武器拿在手，他天不怕地不怕。好，他就是冲出去，他就直接把这个门直接一打开。他说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多，就只是想说我要去跟这个小偷对干，我要把他赶走。他说他当时也没有想过要等警察来，就想说我现在立刻就要把这个小偷做了。他说他一冲出去，他就先把他哥哥的房间门一打开，也是空的。因为他蛮确定，就是说这个声音的方向是往四楼去的，所以他检查他哥哥房间也只是一个保险而已。那他就是直接往四楼冲上去。那你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刚刚说的就是四楼也就只有一个小房间，就是那个储物间。那他说沿路上他们家的顶楼，就是通往下一间的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有一个锁啊，有三道锁。那你每开一道锁的声音都会非常的大。那所以就是说他很确定他没有听到任何开锁的声音。那就是这个样子，讲说这个小偷一定还在家里面，因为没有开锁的声音代表你没有办法到阳台去。所以他说他已经做好一个短兵相接的准备了，他就是拿着这一串镰刀，这样慢慢的往三楼跟四楼楼梯的这个交界处走上去，然后头也慢慢的往这个楼梯折角的方向看过去，画空的。诶，为什么是空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照理说应该是要有开锁的声音才有办法出得去啊，可是锁是好端端锁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小偷不可能到外面，因为锁都是锁上的。他就这样继续走上去，然后看到那个储物间的门是关起来的。 那因为储物间外面是储物间的那个房间里面是没有窗户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小偷一定是躲在里面。那那个储物间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他小到一张单人床都摆不下啊！就是他跟我说这个形容词。我当时啊，我就直接用他的人称视角叙述好了。他说我当时就这样子准备开门，但是他开门的时候已经做好那个有点像那种警察弓箭要丢手榴弹进去的感觉。他就这样子拿着这个镰刀，然后准备，他门这样门把轻轻的转了一下，然后瞬间用脚踹开，然后直接挥镰刀，他的镰刀往里面这样刷，这样刷过去，很像是玩三国无双，然后拿这个青龙偃月刀往里面这样刷了一大圈。然后他说刷下去，哎，为什么打到墙壁？然后他才往里面一看，发现哎也是空的。我说奇怪，我刚刚很确定这个脚步声是往上面走上去啊。如果不在这个储物间，也不在这一个楼梯间的话，到底会在哪里？他说他就仔细把每一个可能躲人的角落都大概搜了一遍，那确定没有。那他说他现在还是抱着这一个家里的男人就是要捍卫这一个家的这个信心，然后到处在这样搜，就搜他哥的房间，搜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放过每一个有可能躲人的地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那总之他就是这样慢慢的走下去啊，他就不懂，他连他爸妈的房间也都搜过了啊，就整栋家他都搜过了。然后他想说搜到他妈妈的房间，他爸妈的房间，他想说哎，不对，我妈咧。他说虽然没有找到那个小偷啊，可是他搜到一半就想到哎，不对，我妈呢。然后他赶快往一楼跑下去的时候，就发现他的邻居跟他妈妈站在房子的外面。然后他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哦没有啦，就想要问一下邻居是不是你在发出这个声音啊。他说欸，我不是叫你报警，你家里有人吗？啊，我自己上去抓坏人，然后你跟你的邻居讲这些奇怪的东西。然后他说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比较诡异的是这间房子一直以来都有问题。那什么问题？就是说他们从幼稚园搬来这个家以后，他读幼稚园之后，他说其实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有独自遇到的一些怪事。这些怪事都很小，小到可能懒得讲了啦。就是说这些怪事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就是来他们家送水果，送这些礼盒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全家都在外面吃饭啊，可是他亲戚就是发现这个房子里面有人，就想说啊，直接进来好了，反正自己人。然后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在这个房子里面走，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往楼梯上面走上去。那他们一上就觉得傻小，然后可能以为只是客人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自己在家的客厅这样等。那等一等，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是小偷看到的话，一定就是啊靠北戏啊。可是那个女的是很镇定的，就这样子往楼上走上去。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姨丈只是想说，哎，那可能是他们家的谁啊，客人之类的，就没有想太多。他们就在这个客厅等等等，等到他们家回来的时候，他聊得很开心，还提到，哎，你们家那个谁谁谁，他说啊什么谁谁谁，我们家没有人呢、欸。然后检查了也是发现都没有人，他们锁也是锁上的。这就是他跟我讲的第一个故事。那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听我以前的节目，应该都会知道我这几年遇到了非常多奇怪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奇怪到就是大部分的灵异事件或者是网络上的恐怖故事，我已经有点隔绝的感觉了，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可怕了。我是说认真的，我以前很喜欢看鬼片，听鬼故事，我非常的喜欢。但是从我遇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当下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害怕啊，在这边跟所有没有遇过鬼的、没有遇过灵异事件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在你遇到灵异事件以前，你会觉得哇这些东西好酷，但是当你真的遇到的那个当下，其实你不会有一个害怕的感觉，你只会有一种就是想办法去合理化这一切发生的事情的感觉啊，你不会有当下说啊鬼，不会。你当下说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你心里会这样说服自己，所以我会觉得这些灵异故事是事后你才会回想可怕，而且甚至是别人跟你说这个很可怕，你才会觉得哦，对，很可怕。我要讲这个就是说，我对很多的灵异鬼故事相对来说是免疫了，就是我不觉得那些东西诡异，也不觉得那些东西可怕啊。但是这一个故事也是同样一位 K 先生在 Instagram 上面投稿给我的这个故事，我不得不说，我半夜的时候看真的蛮诡异的哦，我不是说什么寒毛一竖，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感觉是真的。 那我也觉得它真的很值得一提。哦，那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我停更了一阵子啦，啊，就是说上礼拜的这个跟这个 Tank 的节目采访发出之后，那一路到就是过了一个礼拜以上了，我还没有更新。那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可能会想要了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好了。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去台北大巨蛋看棒球，然后喊加油声的时候喊太大声了，我的声音完全哑掉了，对，完全不能做节目。对，那这个停更的理由其实我都会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了，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喜欢我这个节目，你想要知道这个节目的一些更新动态或者是停更资讯，又或者是说一些小资讯小讯息的话，欢迎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这个故事我就直接开始讲好了。那也是同样一位 K 先生，他在2013年投稿到 PTT Marvel 版的故事。那这一篇灵异事件是说他非常的刺激，而且非常的激烈，绝对不是他一个人遇到的，是一群人一起遇到的一个集体灵异事件。他说他就像我刚刚跟他讲的啊，就他们家小时候他在房子里面也看到也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嘛。他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他退伍当天的故事啊，那是发生在10月中的时候啊，那天是他退伍的日子啊，早他说是清晨两三点的时候发生的。那他说他们等于是说啊，我就直接讲日期，10月12的早上2到3点的时候发生的，就是10月12的凌晨2点到3点，发生了鬼故事。那个时候他11号当天会站完一班哨，啊，11号他站完最后一班哨，就他马上跟同梯就是骑机车出去逛大街了啊。那他说就是你快要退伍的那个心情一定是特别舒服的。他们就出去买吃的买喝的，然后还认识他在路上遇到他们单位的长官，然后长官知道他要退伍，然后就包了一个网咖给他玩啊，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小趣事。他说他们回到他们营上的时候，回到他们单位的时候已经是半夜的凌晨两三点了，就是我说十月十二的凌晨两三点了。那也因为退伍最大嘛，所以也没什么人会管。那一天刚好又是单位最大的长官值班啊，所以他获得同意之后，他们又偷偷骑着摩托车出去买早餐了，啊，就到处买这些早餐，买挂包，买饭团，就是说这个是澎湖最好吃的这个早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在澎湖当兵过的听众可以印证一下。然后说就有一间很有名的挂包跟饭团，他说原本要去早餐店排队，可是他为了要偷偷去跟学弟就是有一个互动，所以他们就是跑去一个特殊的哨点，他们要找一个认识的学弟，原本想说就顺便给他分一些东西给他吃啊，在他们排队买挂包以前。他说事情就发生在那个学弟的哨所啊，那我就跟大家大概讲一下他们这个哨所的格局好了。他说是一个分离哨啊，这个分离哨有2层楼，楼下你一进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玻璃大门推开。那你会看到正前方有一个安官桌，就是一个就是安全士官桌。那通常那边会坐一个执勤的人。那过了这个安官桌的右手边，你会看到一个楼梯。楼梯的左边是寝室的门，然后寝室面向寝室的左边还有一道门，那边是一个库房。那你如果面对这个楼梯的右手边啊，是一间厨房跟餐厅。那这个厨房餐厅的右侧还有一个房间，就是库房的对面，是他们那个这个单位最大的长官的一个办公室。那他说这个楼梯往上走会走到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也是小到跟前一个故事一样，小到一个单人床都放不下的这种小空间。那他说这个空间只能有一个人坐在里面，就坐着的这样子，然后有一张小桌子，然后大大的窗户可以看着外面啊，就是一个哨点啊，就是毕竟是一个哨站啊。那他说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段，他说但是相对的视野非常好。那他们说那一天大家也没有去整这一个哦，他说大家没有去整这个学弟，因为他说如果他们要整这个学弟的话，通常就是车速降低，然后把车灯关起来，慢慢的把摩托车骑上去，因为学弟肯定会晃神。 然后突然把灯打开去吓这个学弟。可他说他们当天没有这样玩，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骑上去。好，故事要准备开始了，前面都只是算是一个前情提要，这边会相对来说比较刺激了。如果你说你现在一个人在半夜骑车开车的话，记得先把这个节目暂停。好，接着我觉得蛮可怕的，他说他这个车灯是打开的嘛，所以说他有照到这个少年的二楼。那他说这个小房间，二楼的小房间是全暗的，但是透过这个车灯照上去，是可以看得到有一个人坐在里面的这一个少点啊，就是说这个二楼的小房间的椅子上是有坐一个人的，很明显有一颗人头，然后透过这个车灯也照进去二楼的一个墙壁，那你就看得到这个二楼的墙壁是有一个倒影的啊，这个倒影就是一个人的人头啦，就是很确定二楼是有人的。那他当下还是这样子，学弟怎么不开灯啊？他当时就这样子，没想太多。刚刚只是我敲到桌子，不要再说有鬼了。然后他说他就这样子拿着这个宵夜，跟他的就他一个人啊，他就这样拿着这个宵夜，他一个人骑去找他学弟。那他就这样子骑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刚刚讲到就是二楼有看到这个学弟嘛，他一个人。那他说他只记得那一天的风很大，然后有一点点的月光，他说能见度真的非常的低啦，就是还有一些浓雾。他觉得他的学弟肯定是在偷懒，偷打瞌睡，哈哈，就是也可以体谅啊，当过兵的都知道，有些时候站哨真的会累，所以他只想要偷偷去二楼吓一下他的学弟。他这样摸摸的，就从这个一楼的门这样偷偷摸摸进去，然后直接走到二楼。他说他一路上都是偷偷摸摸的哦。他走到二楼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门一打开，他故意大喊：“学弟，我要进来喽！”然后就把这个门打开，然后说：“哎，怎么都没有声音？”然后就是只有一点点的那个风声从那个窗户灌进来，然后他就觉得奇怪，然后就是他说这个发生大概只有 0.5 秒，他说立刻意识到有点奇怪，他说诶，为什么我学弟是一个打正自己的背，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坐姿，很像是你国小在课堂上老师要求你的那种坐姿，非常的端正整齐。那他说，你就想一下那种蒋介石铜像、蒋公铜像是坐着的，有点这样的感觉。然后两只手也是放在这个椅子的扶手上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端庄端正，就是背也都是打直的这样子，然后这样直挺挺的看着窗户外面。他觉得奇怪，一些冲他笑，他就在往前面走。他说：“哎，你刚刚明明就醒着，你有看到我来，干嘛不跟我打招呼啊？你这样怎么可能睡着？”然后他说，他就走到他旁边那样大叫，他就这样骂了他几句。就他说，学弟突然大叫哇了一声，然后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他说突然开始呼吸变得很急促，这样子。然后他说，你前一秒不是在坐着发呆吗？这种态度。可是他说下一秒，他学弟是非常急促的一个呼吸，然后这样一直很高幅度的起伏，然后两只眼睛瞪得非常大。他说，哎，你怎么了啦？然后他说，对不起，吓到你了啦。啊，我刚刚还有大叫你一下呢，我刚刚在开门之前还有叫你呢。啊，你都一直不理我，说你睡着啦、啊。因为各位换作是你的话，一定会觉得说你不小心吓到人了嘛。啊，虽然说刚刚你准备退伍了，他就说还是有道个歉。那、也有说我开门之前明明就有提示过你我要进来啦、啊，你怎么自己不理我的？啊，他说学弟他就站着，然后扶着墙壁，非常的喘，然后就像上气不接下气的，好像刚跑完3000障碍一样，然后就非常的累。然后学弟就说：“我有看到，但是我不能动。”他说：“啊，什么意思啊？”然后说：“你应该是睡着了吧？然后鬼压床啊，我在家也会这样啦。好了，吃东西啊。”然后学弟说：“不是不是，我一直都醒着，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动。我刚刚看到窗户外面突然有三个黑色的影子往我这边飞过来，飞过来之后就站在我面前三个人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不能动了。我说我完全不能动，可是我看得到外面。”然后我就维持这样子很奇怪的一个坐姿。那学长，你刚刚走进房间的时候，我才可以动。我觉得很可怕。那他说，这个时候学弟还是非常的喘，而且这个讲话的声音是非常的急促，然后也分了好几次讲。就我刚刚可能有这个断断续续的，可是他说学弟是可能讲完，然后会喘个几下，再讲，再喘个几下。然后他这时候他就说：“啊，我不是把玄天上帝的这个庙里面求来的三个护身符要你们放着的吗？那、你拿到哪里去了？”然后这个学弟就一样没有讲话。 然后他说没事啦，没事啦，现在我们两个人在啊，这个护身符拿出来，我们阳气应该压过他们啦。那他说之所以会去求护身符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分离哨点附近前几天刚有人走掉，那他担心这个人可能会过来要陪他还是干嘛的吧。然后说这个哨点比较偏僻，而且他这个地形的缘故很容易造成意外，所以他就说这个地方前几天刚有发生意外，这是他去求这个护身符的原因啊。那他说这个时候房间里面就只有他跟这一个有点像中邪的这个学弟嘛，好，那学弟也没有去找护身符啊，就只是待在那边喘气啊。原本想说他先去一楼找这个士官长好了，就他们这个单位就这个哨所最大的一个长官，他想说就直接把这个士官长拉上来啊。然后在另外一个学弟这时候也骑摩托车来了，他说就是也是停在他摩托车停的那个地方，他想说就下去把这两个人找上来好了，就是跟他们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他说我们四个人，然后这个有四个人阳气应该够重，可以压住这些东西。那八字即便都很轻也没关系，他觉得应该四个人是很堪用的，他当时就是用这个态度。那他就往下走，准备要走出这个房间门的时候，然后学弟突然又讲话了。他讲什么？他就说这房间怎么那么多人围着我啦。然后他说他这时候已经愣了一下，然后说怎样，鬼也懂人海战术，我想说要找四个你给我找一堆是这个意思吗？我今天退伍，拜托不要闹我好不好。然后学弟又讲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多人，这房间怎么这么多人，好多人。然后说学弟我们先走吧，学弟你先跟我出去啦，先不要站哨了，没有关系啦。然后学弟就说不要不要，然后学弟就是很崩溃的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认真用这 正常人这个理智去回应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一样就是跟这个学弟讲说学弟我们先走啦，然后就拖着这学弟的手准备要出去了。但是为什么这学弟重成这个样子，完全动不了，就是这样一直拖拖拖拖拖，那学弟非常的重，完全不能够移动这个学弟。然后学弟就继续跪在那边讲，好多人在看我，好多人在看我，好多人在看我。然后就一样，就是想要拖这个学弟，可是怎么拖都拖不动啊！就是一个正常的男生，不管你怎么吓到干嘛的，你要拖着一个人走，应该是不困难的。主要是那个学弟仿佛是被定住一样，就是完全拖不动，然后很重。然后学弟就一直讲，好多人在看我，好多人在看我。然后接着他就把这个头抱起来，然后全身像是一只虾米一样，这样子卷起来，像是一个干掉的虾米一样。那他心里就想说，不要再讲了啊，我都有点开始害怕了。然后就马上打电话给这个一楼睡觉的安全士官了，然后没有人接，其实长官可能睡得很熟。那他就说他这时候马上再用这个单位的座机再打回去给这个单位最大的主管。那他就说我学弟中邪了，我学弟在站哨中邪了，赶快派人过来。那他说他转身就跟这个学弟讲说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去一楼找人帮忙。然后这时候学弟突然有反应了，学弟说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拜托求你不要走，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会怕。然后他说他这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就马上转回这个房间，然后就往学弟的方向走过去。他就握着他学弟的手说不要怕，学长在，你不要怕。他说这时候也不要拿来勇气啊，他说他如果也看得到这一群人的话，他应该也没有这个勇气回这个房间。那他原本以为这个学弟会因为他转身回来跟他说不要怕，就是有这个勇气逃离二楼这个房间，结果他说没想到学弟开始干呕，你们都知道干呕什么意思吧？他学弟突然这样子干呕，然后一直说有人在抓我的胃，有人在抓我的肚子，好痛好痛，有人在抓我的肚子，有人在抓我的肚子啦，好痛，有 好多只手一直在往我肚子抓抓抓，然后都痛到不行。然后他就是想办法要把这个学弟抱起来，抱不动，想办法把这个学弟拖出去踹出去也弄不动，就很像一颗石头一样这样卡在那个地方。那他说他把他留下来，就是他被学弟留在这个房间之后，学弟又进入到自己的这个意识这个世界。那他说他就是躺在地上，他一直捂着自己的肚子说很痛，然后一直干呕想要吐，就他说他就往房间的最角落爬过去，就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的主角也在这个房间里面一样。然后他说当时就是已经快要失去意识的这个学弟就已经在角落了，他已经不管了，冲下去把这个士官长的门直接踹开， 他说学弟中邪了啦，学弟中邪了，长官快点来看。然后他说士官长居然没有什么意外，然后就慢慢的着装，也不会觉得他这样不礼貌。然后就好了好了，就很冷静的这样感觉，但是也没有特别的紧张啊，就是把东西穿一穿，把这个衣服该打理的弄一弄，然后一路走上去啊，就说两个人一起进去这个房间啊，是学弟还是维持一个虾米干掉的这个抱着肚子卷曲的姿态啊，就这样窝在这个房间的角落，然后就这样子干呕。士官长看到的第一时间反应就马上去凶他，说：“哎、欸，在干什么东西啊？站哨不好好站，半夜把我挖起来啊！你在搞什么东西啊？”就过去骂他啊，这个学弟一样没有反应啊。之后士官长还是一样继续凶他，就看到一楼他们单位的这个主官已经来了啊，就载着他的这个同梯也到现场了。就总共几个人，就是大概四五个人吧，就是冲上来，然后跑到这个二楼。然后就是一个小房间已经挤满的人，现在全部都是活人了。对，那每个人就是也是你看我，我看你，那大家彼此也是有一点点紧张了。最后决定就是大家一起把他扛起来啊，就是集众人之力，终于把这个学弟扛起来。他说那一天他感觉这个学弟非常的重，重到一个不可思议。那也有可能是他们当时紧张了，当时也没有讲太多，就这样子把这个学弟扛出去，然后在这个楼梯也是用扛的，这样一路扛扛扛扛扛，啊，把他扛上车，然后再到这个澎湖附近的一间关庙，啊，这些关帝庙，有在澎湖当过兵的应该知道这关帝庙在哪里。然后说这个时候他比较不会抽搐了，把他从车上搬到这个庙里面去的时候，然后这个学弟已经比较稍微冷静一些，但是还是继续干呕。那主管就问说：“哎，该怎么办？”他说：“算了，联络一下他家人好了，有什么信仰？”他就立刻跟这个学弟讲说：“哎，我要拿你手机喽。”然后学弟就什么？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哦。然后他就直接从学弟的口袋掏出一只 iPhone 4，你就知道2013年的事情 ，iPhone 4刚出炉啊。那个时候当兵带手机是违法的。好，然后就这样当着这个长官的面把这个 iPhone 4拿出来了。他说当下这个长官看到也没有说什么，就是也懒得去管了，然后就这样直接拿他这个手机光明正大联络他的家人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锁密码的习惯，你们知道以前的 iPhone 是点开主萤幕然后这样滑一下就可以到这个主画面嘛，然后就联络他的家人，然后怎么打都没有人接，怎么打都没有人接。那最后好不容易联络到他的这个妹妹，那他妹说：“哎，我不知道我哥姓什么，怎么办？”他就很失望，跑去跟他的这些长官报告，就是说：“哎，我不知道他的信仰。”然后他说：“这个学弟一样在继续干呕，没有任何的好转。”然后就是说，看到他这个干呕的同时，就是突然开始精神喊话啊。他们几个人就一直说：“你现在安全了啊，你在这个关帝庙里面，不要怕哦，有神明在，要振作，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比较安全啊。”他说：“不过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学弟一样继续在干呕。”只是说这一个在关庙里面，就是大家稍微是比较放松一点的，就比较没有这么紧张了。那他说大概是到4点的时候啊，连他们这一个周遭区块这个单位，这一个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指挥官啊，那基本上都会是上校或是少将的等级啊。他说这个指挥官也到了，他赶快把这个手机塞回去他的口袋啊，就是避免被指挥官看到。那大家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他先送回去单位休息。那这个指挥官就是也专车护送他回单位去啊。那因为这个学弟，就是我讲出事的这个学弟，他说平常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啊，不会整天跟你这样给笑或者干嘛，就是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啊。所以突然出这种事情，也不太像是会突然装病干什么的。所以他说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很相信真的出事了。那这个时候他说就只剩下他跟士官长还有另外一个一开始跟他的这个学弟，他们就三个人就在这个哨所的楼下休息了一下啦。那他说他那时候就拿 iPhone， 他自己有偷带一台 iPhone， 那他就开始这样上网看小说左右。然后4点半之后他就跟他这个同梯就跑出去，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学弟啊，跑出去买挂包跟饭团了。那他说他这一路上骑车都不敢到处看，就只敢在看马路。他说5点左右的时候回到单位了，就是吃饱喝足回到单位的时候，听说这个学弟已经恢复到正常了，但是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没有讲。那但是也怕刺激到他，也不敢跟他提太多啦，总之就是当作这件事情没发生啦。那 后面他有在等这个学弟好转一些，就是有跟这学弟小小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欸，你那时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学弟就是说：“我只记得，我走进去这个房间，站哨开始站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印象了。”就是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我进这个房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那对，故事结束了。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故事可怕？就是有些人可能听到这里就觉得可怕，但是我自己觉得可怕的点是因为这个投稿人 K 先生，他说他在把2013年的故事贴上去，就是这2013年他写这篇故事之后呢，过没几年，好，他看到网络上有 PTT Marvel 版，大概在2016年。有另外一个人写了一个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是在这个哨所，那、啊、我就觉得哦，那、这个哨所真的蛮酷的哦。那、跟大家直接讲一下，2016年我看到这个啊 ，PTPT Marvel 版的另外一篇故事好了。啊，这个单位其实就是啊陆军的，就是原本在陆军新训嘛，啊，就是这个单位就是海巡署啦。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哨点，就是海巡，但是详细的就不要说太多了。那总之就是他们是运气不错才可以抽到海巡啊，就是每天上课吹冷气啊，这样子。其实以当兵的人来说，应该都知道，如果抽到海巡是相对来说幸运很多。那他说唯一比较坎坷的一点是，他们的这个长官的要求相对来说严格一些，那常常会想被笑说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养的鹅跟鸭子走路的这个脚步还比他们准确。这是这篇文章大概形容的东西。那只是说他们后来抽签的时候不小心、抽到了澎湖，就是我说我们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个哨所的点、他说大概也是形容了一下这个安检所长怎么样啊，就是有什么新的这个宿舍的这个，他说这个哨所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单位、所以一切的硬体设备是比较好的。那他说那一天是他当兵刚执勤到一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说当时他在一楼站安全士官，那就坐这个安全士官。他说他曾经听过、有学长跟学弟半夜值班的时候，那在这个走动的时间、就会听到这个楼梯间常常有脚步声，可是又没有人。可是大家常常都会觉得、听错。因为楼上也有一个哨点嘛，那彼此这个电话是相通的，那他们就这样子走来走去，这个声音脚步声都就当作是自己听错，所以就是说已经发生到大家很习惯了。他说事发的时候是澎湖的冬天啊，他说澎湖的冬天冷到也靠背啊，就是说你在即便在这个室内把门关好，然后把衣服外套穿好，也一样会冷到靠背。他说这个湿冷加上海风、你真的会感觉你穿再多件外套都没有用。所以他说他们平常都会习惯就直接把这个一楼的这个大门是关起来的，避免这个风灌进来。他说这个大门一直都是关的状态、如果有长官要进来或是有人要出去，他们才会把它打开。他说他们的大门是只要外面有一点光线、里面就可以用一个像是照镜子一样的方式看到这个投射出来的影子。那他说白天你面对大门的时候会看起来像一面镜子、晚上的时候就不一样、但是说如果是晚上，那但是外面的这个路灯照进来的话也是可以勉强看到一些镜子的这种感觉。那他说那一天他自己在这个一楼站哨，那他的这个学弟是在三楼。他说那一天晚上呢、就是也是一样非常的无聊，然后这样子看着这个、敲到桌子，不好意思，不是鬼，是吧、那只是说大概在半夜的时候他学弟突然打过来啊，那他就接的，他说什么什么安检所你好啊，一兵怎么讲话，就是讲一些基本的口令，可是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学弟就直接打断了，他说欸学长，我可以下去上厕所吗？他说你要去抽烟对不对？啊，雪弟说没有啦，我真的想要大便啊。啊，雪弟说啊，好啦，你去大便啦。然后他就说，那你赶快等一下，我也要，等就是你赶快下来，就是对，他是这样跟雪弟讲。那他雪弟就是马上就是跑下去，然后去厕所嘛，然后这样子走。啊，因为这一篇故事是这个 K 先生大概跟我讲的啦，所以我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去陈述。大概的情况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他说雪弟就去厕所之后呢。那 换这个学长就一样在这边站哨，站到一半，突然听到脚步声。他说这个脚步声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就不像是他们一般听到的这一个脚步声，是特殊一点的脚步声。那他说他这样听到这个特殊的脚步声，然后奇怪，学弟怎么今天走路的声音是这个姿势，怎么是这一个频率啦？然后那时候就讲说，哎，大小便哦。然后说，哎，没有。他很确定哦，就是有一个脚步声，叩叩叩，他已经走到这个楼梯口。就你们应该听得出来这个声音，就是很明显是有一个人从上面走下来。那过了一个楼梯转角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折射跟这个频率还有传递的这个远近，你也可以很明显听得出来是从位置上有改变的。他说他当时也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凭空中会出现一个脚步声。他说这个脚步声一路又这样子这样叩叩叩的走走走走走走到了这个所长室，就是这个哦，刚跟大家讲前一个故事的时候，有说这个叫什么？这个餐厅隔壁是一个所长室。那他说这个脚步声就这样走到了这个所长室，那走到这个所长室的门口停下来了。他说奇怪，我是站哨站到脑袋坏掉吗？为什么会听到这个幻听啊？他觉得也不太对劲，就是。怎么奇怪？这个脚步声是凭空出现的，可是我没有看到人。好，那说他这个时候已经在想说，奇怪，学弟是学弟发出来的吗？然后说已经在想说，是不是学弟偷偷上完厕所不跟我讲，然后趁我不注意溜上去了？然后马上打这个按电话也给他打上去，哎，没有人接。然后他就想说，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在所长室的这个脚步声，突然又这样叩叩叩叩叩。一样是这个皮鞋踩地板的这个声音，然后往他这个方向过来了，然后他当下已经有点鸡皮疙瘩全冒，就是心中的一个雷达说啊靠北出事了，然后赶快把这个安全士官的这个桌上的这个本子啊这个执勤簿拿出来假装在写东西啊，因为大家站过安官的话，当兵男生女生都不管啊，就是你站安官的时候应该都要写一些报告。那他说当时就赶快把这个报告拿起来写啊，就原本可能已经写完了，再赶快再多塞一些字，假装在写东西，假装很认真的低头在写东西。那他说这个脚步声突然就这样叩叩叩叩叩叩叩，那就这样走到了他的正后方停下来了。然后他说他心里怕到一个不行，然后赶快就是写完了再翻下一页，然后假装在检查，很认真的这样在检查检查检查检查，那就当作没有事情发生。那就他说他就这样子。过了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吧，那他说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到身体站着一个人站在后面，而且那一个人是有一点微微的把这个胸跟头往前倾啊，就是贴在他的这一个左后方，贴在他这个他这一个描述故事的人的这一个头的左后方，那在偷看这一个本子。然后就这样一路贴着很久，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到底发生多久，只记得这一个人弯腰低着头几乎是碰到他的这个感觉，然后还感觉得到他这个后面这个人的手是放在椅子上的，那就很明显后面有一个东西的存在，有一个重量。然后他说他几乎是发抖的情况来继续假装写东西了。那他说他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立刻抬头看前面的玻璃看到底是谁，跟他说完全不敢。那他说已经可以慢慢的感觉到后面这一个人的这个呼吸声了，就有点这样的感觉。那他说这时候突然电话一响铃，然后他说直接赶快把他接起来，也不敢抬头看。然后他说学长是我啦，我拉了快一个小时的大便的这个学弟啊。他说啊你怎么拉那么久啦？然后他说对不起啊，我刚刚在上厕所的时候上到睡着了。然后更正一下，因为这个故事，我这个人跟我讲的故事，反正就是他学弟是在楼上的厕所上了这部分跟大家更正一下，所以他就是说学长换你去上了，快点，因为他们哨点必须至少要有一个人。那学弟就挂完电话，赶快冲上去，然后学弟就跟他坦诚说，他不小心在厕所上面睡着了，就坐在这个马桶上睡着了那他就直接这样子离开了这个一楼的哨点。然后他这时候准备走的时候，才看了一下这个大门的玻璃，发现什么都没有。好，他原本就想说，就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到此结束了。那结果过没几天，那个学弟也遇到了一样的事情。 不过他这个神经比较大条啊，就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感觉到身后有人的时候，他学弟直接抬头啊，这个玻璃没有任何东西，就是对，完全空的，就也是没有看到东西啦。啊，学弟胆子比较大，那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子，以为就这样没事了嘛，那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说他过了大概一年多吧，某一年就过年。然后他说他去找他一个有灵异体质的，就是这个阿伯。那这个阿伯可能是有在帮人家办事的一个老师吧。那他说他就是跟他阿伯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他阿伯就这样笑一下笑一下，然后点点头点点头都没讲话。就他说这个时候只是讲到那个脚步声啊，就是准备走到他这边过来的时候，就他已经讲到有点害怕，就像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有点诡异的这个气氛。他阿伯就马上打断他，他说：“阿伯跟你讲啊，哦，这个长官只是想要认识一下新的弟兄跟干部啊，他顺便看一下你们新换的那个手册长什么样子啊，他没有恶意啦。”阿伯就边讲边抽烟了。他说：“不对啊，我还没跟阿伯讲说那个在看我的桌子啊，我也没跟阿伯说我们单位的布置刚换呢。”就他讲说：“哇，这个故事真的蛮酷的啊。”那这就是这一个投稿者 K 先生跟我讲 PTT 2016年的一篇故事。那这个投稿这两篇故事等于是有点相呼应啦，都是这一个少点有发生一些事情。那我是自己觉得这一篇故事是真的蛮酷的。那前面节目的中间有跟大家讲到，我之前是因为去看棒球，然后吼到这个喉咙烧伤。那但是后面的几天，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的姑姑，反正就是吴姑姑，她去开刀，然后就反正就是开刀做一个小手术。在她开刀之前，她有特别去卜龟问过神明一些事情啊，她有特别跟我说：“哎，你要注意哦，我们家的这个王爷特别指示你身边的小人非常的多。”啊，我说：“嘿，我知道，对，这个确实没错，我知道这件事情。”他说：“所以你自己现在开始要注意，废话不要乱讲啊，就是废话不要乱讲，不要再让人家抓到把柄。”他就只是这样跟我说，身边的小人非常的多，要注意安全啊。我也说好。那、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上礼拜六我确实没办法录节目，但是啊，今天现在节目录的时间是礼拜五的早上，但是在礼拜三的这集节目我没有录了，这个。你也可以说我偷懒了、啊，但就是我那个时候经历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回圈，就是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做这个节目？因为我也不知道，但就是说，还是准备想要把它拿起来录的时候，又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第六感，说不要，不要录，不要录啊！你也可以说我在怪力乱神啊，随便啊，就是我只是觉得我每次都习惯在晚上半夜的时候录。啊、但是就是之前也听很多人讲过说晚上讲这些事情的话有很多人想要听啊，就很多东西会想要跟着一起听你在讲什么。那所以就是我礼拜三的半夜跟礼拜四昨天晚上的半夜我都有一个很强烈的预感叫我不要录这个节目啊，但是现在是白天就没差，但就是说那个当下就有一个很强烈的预感叫我不要录音。那我也只能说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好，节目的最后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这一集的节目单集的资讯栏，第一个连结是这一位 K 先生投稿的第一篇故事，第二个连结是这个 K 先生投稿的第二篇故事，那第三个连结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就是欢迎你追踪，可以了解我这个节目的一些最新资讯动态。最后一个连结就是我的这个 LINE 的群组，这个 LINE 群组已经人数达到270几人了，非常的迅速。再就是多了好几十个人，就是因为我发文大概去详述一下我们这个群组在干什么，就跟大家在节目上空中也跟大家放松一下啦，不管你人在什么地方啊，只要你加入这个群组啊，等于是一个鬼故事，就是我这一个节目的一个讨论，你有任何跟这个鬼故事有相关的一些讨论都可以在这边提出，那你也同时可以提出自己人生遇到的一些故事跟大家讨论，那你也可以看看别人真实发生的一些小灵异故事啊。如果你不敢看鬼故事也没有关系啊，这个群组里面有一个传道 Alan 也在里面，那他常常会用基督教的观点去帮大家解惑 那你就当做是一个免费的这个宗教咨询啊，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去做法律咨询嘛。啊，你遇到一些比较诡异的事情，你可能去做这个宗教咨询啊，也可以当做这种感觉。那这个传道 Alan 就在里面，就是也不是说你要说哎帮我驱魔，不能这个样子啊。那就是一些初步的一些咨询，你可以在这个群组里面去向这个 Alan 传道询问。那如果说你想要走一些比较玄学、比较诡异一点的，你也可以去找这个 Tank， 上一集节目的这个来宾 Tank。那上一集节目的这个 Tank 也会在里面用一些比较偏向下咒啊，还有他巫教跟阴山派的这些角度去诠释一些鬼的一些定义。那对于这些东南亚的这一些灵异邪神，这个Tank 的了解是比较深的。那我的高中同学就是玩佛牌的那一位，你有玩佛牌的想要跟他交流也可以。那他的神明是道教的也有泰国的神明，总之就是你也可以去这个群组里面跟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那最后一个这个连结，就第四个连结，我就放在节目资讯栏，你就直接申请就可以加入了。那希望我们大家在里面可以聊得开心愉快啦。我觉得原则上是明天礼拜六我会继续把这节目更新下去，但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各位，就是之前要一直跟大家说抱歉，就是之前有各种原因，就是我节目稍微停更。那我目前的走向也会偏向就是说继续收这个听众投稿的这些故事。那在如果有缘分联络到各个领域宗教界的老师，就是你想要上我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就是私讯我，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谈就是说我会尽量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发言的空间，等于是阐述你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理念你要破除一些迷信，破除一些误解也可以。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啦，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